我们今天讲与社会安定繁荣，与世界和平幸福有关系的，虽然佛经里头没有说，世间这个法律明文也没有说，也没有规定我们要做的，我们应当要做。这是善法界嘛，知道这是善事啊，没教我们做我们也要做啊。还有一类的饶益有情界，是善法界里面有自利利他，饶益有情界对一切众生有好处，可能对自己没有好处，要不要做？要做，舍己为人啊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一定要懂得是以一切众生获利在我们个人幸福之上，这个叫慈悲心，这是菩萨心。菩萨能够舍己为人，牺牲自己成就别人，饶益有情啊。由此可知，持戒的范围非常之广。我们通常用现代的话来说啊，来解释持戒，我常是守法。这个大家好懂，持戒不太好懂，还需要解释，用守法，注意概念比较更清晰，遵守佛的教法，遵守国家的法律，遵守地方上的规约，我们到人家家里面也有人家的礼节，也有人家的家法，到一个道场，一个道场也有他的规矩，一定要遵守啊。我们能守法才能得到大众的欢迎，才能与大众啊和睦相处啊。所以到一个地区一定要了解这个地方的法律，要了解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、道德观念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言行举止不要触犯，不懂要常常问。所谓是如今要随俗啊，那么这是持戒的现代化与本土化。我们这一条才能做得如法，如理如法，我们一般人讲的是合情合理合法，这样才做到圆满。第三是忍辱，意思就是要忍耐呀。忍耐在佛经里翻译，把它翻成忍辱，这是过去翻经法师们有意用这个字。在古时候最初接触佛法的是士大夫阶级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中国的知识分子，佛教传到中国来，最初接触的是一批知识分子， 帝王、大臣、知识分子，他们最初接触的。在中国士大夫阶级里面，我们在古书里面见到有所谓士可杀不可辱，这个士就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有骨气，可以杀头啊，不能侮辱。所以这些翻金的法师听到这个话了，忍辱，辱都可以忍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忍呢？所以特别用了这个词。这不是六波罗蜜的这个本意，他的本意是忍耐，特别的在中国翻译用了这个词，也就是中国人把侮辱看得太重了，过分的执着了。这些大师们有智慧，希望把你这个执着打破，不要太认真，不要太计较，辱也应当要忍，是这个意思。人这个肚里面佛将它也归纳为三大类。第一个呢，对人，我们讲对人事，也就是人为的灾害，人为的加害，小者别人对我们不谅解，对我侮辱，对我毁谤，被我障碍，甚至是对我陷害，通通能忍。决定没有报复的这个念头，为什么不可以有报复的念头呢？一定要懂得这个里头决定有因果的因素啊！他回谤我，陷害我，他为什么不回谤他，陷害他呢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去反省，自己去思维，这个果报必有前因呐。前面的因，或者是我在过去生中用这个态度对他嘛，他今天这个因缘聚会，他对我的回报嘛，我明白，我应当承受，不再计较了，我们的恩怨在这里就化解了。好啊，佛教给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开始，我们决定不跟人结怨，受冤枉决定不能避免。为什么呢？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愚痴无知嘛，我们给一切众生结过多少冤啊，今天受人的受的这些灾难，要想想应该的，没有话说的。所以 在一切不如意的逆境之中，我们就坦然泰然度过，也欢喜接受，这真正叫消灾免难了。你的业障，你的灾难就这样消除掉了。来生，来生就没有了，账结掉了。这一点很重要，所以学佛的人要相信学菩萨决定不给任何众生结冤仇，我们只有化解，决定没有再结的这个道理。什么样的灾难，什么样的苦都要受。印光大师所谓，纵然被别人五马分尸了，残酷这个刑罚而死，也没有一丝毫怨恨心。佛经里面，诸位念过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里面提过一个故事，但是说的很简单，割离王各借身体。这个故事诸位要知道多一些呢，在《大涅槃经》里面，《大涅槃经》这一桩事情记载的文字多，说的详细。忍如仙人，他能忍受啊，不但没有报复的念头，一念怨恨的意念都没有。所以佛说这是忍辱波罗蜜圆满的现象。所以别人无缘无故的加害于我们，岂不认识成就我们忍辱波罗蜜吗？要不然这个法门到哪里修去了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不但没有怨恨，还感谢，感谢他给我机会，我在修忍辱波罗蜜。如果没有这些恶人逆境来折磨我们的忍辱波罗蜜，没地方修啊。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这些人是我们的大善知识啊，是我们的大恩人啊。我们怎么可以用恶心来对待恩人呢？同样一个道理，别人对我有好处，常常爱护我，关怀我，这是顺境，顺境也要修忍辱波罗蜜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不修忍辱啊，你会增长贪心啊，贪念呢，那也糟了。逆境生嗔恚，顺境生贪念，都堕落了。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啊，恶人讨厌，善人也讨厌啊。你要没有智慧呀，两边都堕落啊，不是堕落这边，那边也会堕落啊。往往堕落的凄惨不比这个逆境啊，不比恶人这边啊。人生确实是险道啊，顺境里头把握着自己，决定不能够堕落，不能够生起贪心。所以我今天早晨跟大家提到居士林现在的伙食不错啊， 二楼的餐厅，我看比红阁超过不在他之下了。啊，怕的是大家了，看到这么多菜色做得这么好，啊，做得这么干净，你端起盘子，每一个菜加一点，已经过分了。啊，你就吃的太多了，对你的健康有妨碍啊。啊，这是顺境。啊，你看这么多人热心供养，顺境啊。自己要有智慧，在里面呢，只取所需，我几样吃饱就可以了，不要吃的太饱啊，吃个七分八分的就可以了。千万不要贪图，把自己的身心搞坏了。身什么呢？吃太饱不容易消化，你容易得病，肠胃病啊。你身坏了，心怎么坏呢？你起了贪心，这个也好吃，那个也好吃，你起了贪心，你身心都受了妨碍。我没有叫他少供养一点，为什么呢？人家修福嘛，啊，也是这么多人吃饭，大家口味不一样，啊，所以我们去拿菜，选择自己喜欢吃的，选择个三四种就够了，不要每一样都去拿。那每一样都去拿，我就看贪心贪心，啊，只取自己所需要的。取几样就很好了，所以自己要保持高度智慧，啊，这个都是修忍辱波罗蜜，啊，吃饭呢都是修忍辱波罗蜜，啊，看你能不能忍，啊，由此可以可知，啊，这个忍耐是在生活当中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点点滴滴都要知足，啊，都要守住自己的本分，知道自己的需要，啊，顺可而止，这就是忍辱波罗蜜。所以忍辱波罗蜜是在讲呢，就是修知足常乐啊。那么这是我们讲对于人事环境，人事环境里面也有逆顺，第二种是我们的生活环境，物质环境，这个范围包括的很广，我们在一生生活当中有顺境也有逆境，尤其是自然环境，在一年当中有春夏秋冬的变化，新加坡靠近赤道，这是个长夏的地区，一年只有一季，我们常年生活在这个地区似乎没有什么感觉，可是现在由于生活富裕，交通便捷，假期大家都出去旅行，出去度假，你所到达的地区生活环境跟此地不一样，如果你要到北方去，北方现在是冬天，你对于寒冷你要能忍耐啊，你要能够忍受啊， 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不同的意识形态，不同的是规矩，譬如我们在此地，你们开车，这个驾驶是坐在车的右面的，那么在台湾呢，这个汽车驾驶就坐在左面。如果你到那个地方自己开车，你得要适应环境，这个都是需要讲适应，就是讲要忍耐啊。你居住的时间短，你有短短几天的忍耐；你居住的时间长，那你就要长时间的忍耐。这是说我们对自然环境变化了，你要有忍耐，你才能够适应。第三种，佛说的叫修学，修学包括事出世间法。我们想学一样东西，不是几天几个小时就能学会，一定也是长时间。世间的教学有小学，有中学，有大学，在求学这个过程当中，如果没有毅力，没有恒心，没有耐力，你的学业不能完成。修道亦复如是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都是长时间的，不是短时间的。净土法门在一切法门里面，大家都说这是易行道。这个易行道是跟其他法门比较它容易，你也不能把它看得太容易了，是与其他法门较量呢，这个法门比较容易，还是要有耐心，要有毅力，你才能修成功啊。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在一些大乘经典里面，确实它不算是分量长的，也不算是很高深，非常适合于现代人修学。经典的文字浅深适中，长短适中，夏老居士的汇集功德无量无边啊。带动末法往后啊九千年，有缘的众生啊，必定是因这部经典而得度。从这部经典里面奠定了信解行证的基础，念佛往生不退成佛。可是经文虽然不长，也得有耐心啊，从头到尾念一遍。我劝诸位不要念得太快，念慢一点，把它的意思念出来，你才真有受用啊。古人常讲随文入观，这句话很重要，随着经文呢 我们就起不境界，这叫会念啊。不会念的只是念文字，念完之后什么不知道，什么意思不晓得，所以这个读诵啊千万不要赶时间，我念得很快，半个小时就念完了，就交差了，这个是对佛菩萨敷衍的，好像是念给他听的，与自己不相干。早晨念一遍或者念两遍，有人发心念三遍的，都念得很快，交差了。我是好学生，我一天念三遍。其实信解行证完全都没有，这个念等于白念了。那就是古人所讲的寒破喉咙要枉然了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念经呢，字字句句与信解行证相应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也要相应啊。阿弥陀佛四个字，你念的时候，里面也具足了信解行证，你的功夫怎么会不得力呢？你怎么会没有成就呢？我们今天呢，只是在表面上做工作，没有在实质上下功夫啊。所以怎么样修都是各来一层，那么这个样一来，你没有耐心你怎么能成就？念佛要有耐心，读经要有耐心，学习要有耐心，修法里头要有忍辱，你才能够成就。尤其是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，更需要很大的耐心。现在我们佛学院跟弥陀村的筹备工作相当顺利，李居士今天中午告诉我，杨树岗那边的学校，他们决定搬走。他要求的时间是给他两个月的时间。他搬走，李居士希望越快越好。搬走之后，这个地方我们接收过来，我想油漆粉刷了，稍微装潢一下。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搬进去了。我们的培训班就变成佛学院了，佛学院的课程预科一年，正科三年，研究班三年，全部的学程是七年了。你要有耐心呢，念七年你才毕得了业，你要没有耐心那你就不能成就了。七年念什么东西呢？一门，一门深入啊，你才能成就啊。念哪一门呢？同学们自己选择，我们不限制，你自己喜欢哪一门，选定这一门，七年的功夫，一门事。选这一部《佛说阿弥陀经》也要学七年，不能说我学个小的，我几个月就可以毕业了。还是要学七年，弥陀经有的学了。 科里面一年，我有个想法，学云音法师《弥陀经》讲义，正科班里面学《弥陀经》要解，要解有两个近代人注解，云音法师有要解讲义，宝镜法师有要解清文记，这两样东西够你三年学的。研究班的三年学莲池大师的疏钞，一部弥陀经也要学七年的，七年之后你把这个弥陀经研究的透彻了，你到外面去讲弥陀经，人家喝着阿弥陀佛来了，阿弥陀佛来给我们讲弥陀经，才能成就啊。所以我们将来这个佛教学院，甚至于将来演变成佛教大学，我们学生都是一门生疏，我们跟其他的这个学校里面排课程教学的方法不一样，我们这个地方佛学院嘛，名副其实，我们这个里头是来学做佛的，是学做菩萨的，不是干别的，学做佛学做菩萨跟其他的不一样，决定不相同，这是讲你修学的人数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请先开经本第十二面第六行第十二面第六行，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啊，对对地方，常行布施及戒忍，精进定慧六波罗，为度有情令得度，一度之者是成佛。我们看这一小段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是说明阿弥陀佛在因地发心，发心的经文一共分为六个小段，这是第四小段，习令成佛，四句祭文里面具足了四弘誓愿，这一开端就把菩萨行门为我们说出来了。什么是菩萨行？就是经论里面常讲的六波罗蜜。六波罗蜜含义无限的深广，我们一般凡夫也学着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那算不算菩萨行？不能算菩萨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菩萨心，要有菩萨心呢，修的才是菩萨心，没有菩萨心，学这几样东西装模作样啊，学菩萨的样子那是学不来的，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发心啊。那么发心在本经前后文都说到，佛是什么样的心，佛是什么样的运，这是我们首先要明了的。修学大乘的人不能说他不用功，不能说他不努力。我们同学当中，在家出家勇猛精进，我们见到的日夜不眠不休啊，在这里修学成果怎么样，实在讲都是平平的。这个原因究竟在哪里？原因是你没有发菩提心呐。你看看本经世尊教导我们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在三辈往生这一品里面说得好啊，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，我们一向专念做到了，发菩提心没做到啊。所以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啊，因为两句话你只做到一半，另外一半你没有做到，所以不能往生啊。为什么一定要发菩提心？因为极乐净土是大乘，大乘法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。你看观经三福，这是教我们修学的扎根呢。三福里面第三条，第一句就发菩提心。身心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这叫菩萨。三福这个后面一条四句里面，幕后的两句啊，就包括了六波罗蜜。读诵大乘是自修啊，自学啊。劝进行者是化他了，自行化他了，那么这个六条就用上了啊，这个六波罗蜜就落实了啊。你想这多重要啊。那么什么叫菩提心？菩提是觉悟的意思，菩提心就是你真正觉悟了。怎么样才算是真正觉悟呢？我们在一切经论里面常常看到二乘人没有菩提心，哪是二乘呢？阿罗汉、辟支佛，所以他不能成正果啊。他所成就的在佛法里面小果啊，不是真实的。四圣法界里面除了声闻缘觉之外，还有菩萨，还有佛啊。天台家所讲的藏教的佛、通教的佛就是的。这些佛实在讲并不很高啊，在十法界里面没有突破十法界 什么原因呢？没发菩提心。菩提心要是一发，哦，这个人了不起了。就超越十法界了。为什么说菩提心一发就出了十法界了？菩提心太大了，十法界那个圈子太小了，把十法界那个圈子挤破了就出去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心要大了，你看看大乘经上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戒，那个心叫菩提心。菩提心是周遍虚空法界。我们有没有发这个心？这个心一发，在华严里面说呢，就是圆教初住菩萨。初住叫发心住啊，住什么呢？住如来之所住，一切诸佛如来就住菩提心呐。换句话说，永远不舍菩提心，永远不退菩提心，这个叫发心住啊。这个人，华严会上所称的发身大士。般若会上所说的诸佛如来，他真的是诸佛如来。又如宗门所说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有没有见性？见性，见的是什么性？虚空法界是自己的心量啊，那就见性，那就明心见性。我们的心量太小了，太可怜了。起心动念呢，只知道有自己，只知道一个小家庭，一个小团体。你的心包一个国家，包着一个地球，不行啊，妄心呐，邪见。那么在事法里面讲，这个是很了不起的，英雄豪杰了，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，可是不能解决问题。我们爱这个世界，关怀这个世界，其他世界，现在科技发达了，大家都有个概念了。除了我们这个星球之外，还有别的星球啊。我们这个星球上有人，就是高等的生命，其他星球上也有。你看看这么多年来盛传外星人，我们外星人啊，他不是神仙，他是人啊。如果是天神，是鬼神，到人间来不需要用飞碟，不要用交通工具啊。要用交通工具，我们要飞到别的星球上，人家要飞到我们这边来，通通是人，人道，不是天道。天道的人呢，不需要用这些机械。凡是用机械动力来帮助你在这个太空当中旅行的，全是属于人道。我们如果只爱护地球的人，不爱惜其他星球上的人，还会发生星际大战啊，怎么能解决问题呢？所以真正解决问题，彻底解决问题，是佛菩萨。佛菩萨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，一个星球都没有舍弃。不但一个星球没有舍弃，佛家常讲佛十门中不舍一人呐。 那个一人是什么？是尽虚空变法界的一个众生，都不舍弃。你看这个心量多大？发菩提心的人，就像慈母爱护他的子女一样啊！子女很多，没有一个不关怀啊，没有一个不爱护啊！你看看这种的动力，世间任何力量都不能够相比的。为什么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？永远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变法界随类应身，随机说法了，这是菩提心呐、啊。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呢？这是自己的真心，是自己的本心。今天真心本性为什么不见？佛告诉我们，这是迷失啊，你迷了。诸佛菩萨是觉悟了，觉悟是这桩事情，迷也是这桩事情，这桩事情的本身。